咱的我们就准备开始啊。好，那我们为今天晚上的聚会，咱们同心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同心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谢谢你拣选了以色列，谢谢你拣选了以色列这块土地，因为你在这个民族当中，在这块土地上，你为我们做成了人类的救赎。我主耶稣基督在这里降生，在这里受难，又在这里复活。主啊，我们谢谢你。虽然初期教会只有12个门徒和几个外围的人，但是这样一个微弱的开始，含微的开始，却能够影响了整个，传遍了整个世界。主啊，以至于我们这遥远的东方，我们也听见了你的福音，也因着你的怜悯，我们因着信就白白的被称义，有永生的盼望。主啊，我们没有其他的，就是我们满口满身是口，其实我们也说不清楚，也不能完全表达你为我们的那极大的恩典。主啊，我们愿把我们的身体献给你。主啊，虽然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软弱，甚至于有些时候我们的失败，然而你还是不断的怜悯施恩，引导我们继续来跟从你。主啊，愿我们每一位见你面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心被你所得着的时候，主啊，我们没有再有后悔。主啊，因为你的拣选，你的恩典，主啊，在我们的身上绝对不是突然的。今天我们的学习也都仰望在主你的手里，主啊，愿你至始至终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谢谢主的恩典，加添我们的力量。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好，今天呢，我们继续
阿
看
门。
约书亚记了啊。咱们上一次呢，就是一同看到了约书亚记的第五章啊，就是过了约旦河了。那么过了约旦河以后呢，以色列就这个安营在解甲啊。看啊。好，这是后来的以色列的12个支派啊，这个就是约书亚记啊，摩西和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啊，这个征战所得到的这些土地哈、啊。那么这里呢，就是约旦河，啊，这个那么耶利哥啊，其实耶利哥是在这边哈、啊。那么耶利哥的对面大概就在这个位置上啊，这个地方叫基甲，就是以色列过了约旦河以后呢，安营的地方。那么这个我们说这个地方是约旦河谷啊，这两边啊，这个两岸啊都是约旦河谷。那么这个地方呢是个山脊，啊，我这个红线啊，这一条线，它是个脊梁啊，往这边是往下，往这边也是往下，啊，这个是个这个最最最高的这中间的这条山脉啊，耶路撒冷呢就在这个山脉的上面啊，在这儿。那么，以色列在这个基甲这个地方安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上次讲了，他是把自己的营地呢，完全暴露在敌人的面前。但是呢，神让他们做一件事，啊，真是挑战他们的信心啊，那就是，让他们在那里行割礼。是吧？当他们行了割礼，等待痊愈的时候啊， 神就说了，这个在约书亚记第五章啊，这个第九节啊，耶和华对约书亚说啊，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解甲。吉甲啊，直到今日，那这的 Gilga 啊，这个直到今日啊，其实吉甲呢，并不是一个城啊，也没有这么一个地方，它只是就是把他们当时，以色列过了约旦河以后安营的这个地方，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在行了割礼以后，就把在埃及被欺压的这个？羞耻啊，给他除掉了。弟兄姊妹，记不记得啊？为什么以色列人下埃及啊？在埃及要待430年呢？弟兄姊妹，记不记得他的这个原因何在呢？这个就记录在。这个创世纪的第15章哈，就是当神把这块土地应许，把这块土地啊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时候呢，神要立约啊，跟亚伯拉罕这个来保证这块土地啊要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当时神应许他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就问神啊，说这个我凭什么知道呢？是吧？于是神就跟他立约了。那么在这个立约的时候呢，神就说啊，你的后裔啊要服侍那地400年啊，然后那地神要击打那地的人，然后他们要从那地出来。那么这里当然指的就是下埃及了。那么当然，神也说啊，因为亚摩利人的这个罪孽尚未满盈，但是他们以色列人下埃及。其中一个原因之一啊，就是从亚伯拉罕，虽然他是信心之父，但是他对神的信呢还是不足够的，是吧？所以借着下埃及啊，再借着出埃及，借着40年旷野的训练啊，才使以色列人的信心达到一个相当完美的地步。所以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在解甲安营的时候呢，神让他们行割礼，而以色列人能够在自己完全暴露在敌人的面前啊，而且他们处在一个山谷的这个河谷啊，前面是山坡啊，往上走的，他们处在下方下面啊，这个然后呢，后边是约旦河啊，这个而且那个时候约旦河水涨过两岸。所以他们周围没有任何屏障，是吧？没有退路，是吧？完全暴露在敌人的面前。所以这个时候又行了割礼，完全失去了战斗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顺服神啊，让他们行割礼，他们就行了。那么这个顺服呢，就表达了他们在神面前极大的信心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在旷野里边试探神啊，因着不信啊，圣经上说神的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原因何在呢？原因是他们不信啊，因着他们不信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因着信啊，所以呢就把这个他们的羞耻啊就除掉了。那么上次咱们也讲了啊，就是这个第五章的最后。马上要开战了，神的使者向这个约书亚显现，啊，手中有拔出来的刀啊，那么也有人说这就是主耶稣啊，这就是神自己亲自啊，耶和华神亲自的显现。那么不管怎么说吧，这个神要叫约书亚知道。这一场战争的胜负不在乎你，我不是来帮你的，啊，不是你主打我帮你，而是我主打你，就是跟着捡个零碎儿就是了，知道吧？你根本就不是你打的啊， 就像耶利哥的坍塌啊，你就根本啥都没干，你就绕着走一喊，这个城就塌了。这城不是你放的炸弹把它炸的，也不是你去拆的，是吧？神让他自己就是，然后呢，神让他们的心消化，失去战斗力，然后你就是举个刀把它砍了就是了，是吧？切白菜一样，是吧？这完全不是你的能力能够做到的，这是神亲自为他们征战。把这块土地赐给他们的，所以进到第六章啊，就是从第六章啊一直到第11章呢，就是征服迦南当时的迦南地啊。那么等着他们打完了啊，就是咱们现在呢看到的这个这个地图上啊这个绿的颜色的这一部分。就是他们占领了这些地方，那么其他的这些地方呢？虽然已经应许给他们了啊，但是他们还远远没有把土地得回来。咱们上次也提到啊，就是今天以色列复国，是吧？跟这个当年的约书亚的时代、摩西的时代呢，有一点相似，是吧？神虽然给了他们土地，可是他们不得啊。他们这个虽然给了他，神给了他们绝对得着土地的这个能力，可是呢，他们还是选择跟原住民生活在一起，是吧？所以现在的以色列呢，其实啊，只是占了，就这边是一块啊，在这边是一块。对吧？然后这里有一块啊，约旦河以东完全是约旦，那这边的约这边远远的土地都还没拿回来，是吧？这个虽然神给了以色列人有这个能力可以拿回来啊，但是呢，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拿回来啊。这边的戈兰高地是在这块啊。这是现在的以色列的地图的样子啊。所以说呢，我们看到人呢，在顺服神的这个问题上呢，往往是打折扣的啊。所以，哦，顺便说一下啊，这个戈兰高地，刚才我在这里画了这一块啊，这个叫戈兰高地。看到这里有一个城叫戈兰啊，如果你是手机版的，可能会很小哈，这个名字啊，看到这是这个在约旦河以东啊三个陶城最北边的那一个啊，最北边的那一个。那么这个陶城呢就叫戈兰啊，戈兰。那么这个戈兰呢，这个就是今天的戈兰高地啊，这个名字就是从这个陶城的名字来的。好，那么下边呢，我们就概览一下啊，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以解甲为大本营，开始这个征服迦南地的战争啊。那么他的第一仗就是打耶利哥了啊，第一仗就是打耶利哥。我们每次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都会去耶利哥哈，我们知道耶利哥啊，它是。以色列过了约旦河以后，征服迦南地的，打的第一场战争的地方啊。那么，神吩咐以色列人打耶利哥的方式呢，非常奇怪啊。让他们摆成队形啊，然后呢就绕城，每天绕一次，绕7天。到了第7天的时候，要绕7圈啊，然后呢就吹角，然后城墙自然坍塌。我们不知道当时的耶利哥城有多大，对吧？这个，那么不管如何吧，它是一个城，是吧？那么这个城再怎么小，啊，这个半平方公里、1平方公里啊。那么你绕城的时候呢，你不能走的离城太近，对吧？必须是弓箭射不到， 的距离，对吧？要离开城墙一个距离的，所以这一圈的距离呢，怎么也不会太少，对吧？那么，然后呢，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啊，他们要扛着兵器，抬着约柜，提铃哐啷的啊，要走七圈，哇，这个绕七次，我们知道这个打仗啊，最怕啊，就像咱们中国万里长城一样啊，万里长城万里空，是吧？咱们修筑了万里长城了，根本它就防不住敌军的进攻，因为什么呢？因为兵力再强，把它拉成一条线，每一个点都变得非常薄弱了，对吧？所以这个以色列人，绕城这件事情呢，就是把自己的军队拉成一条线。这个，然后呢，来围绕着这个城转圈儿，是吧？那么城里边的人啊，因为他是走城外的这个以色列人，他是一这个在走路嘛，他不是修筑工事啊，是吧？他不是一筑一个堡垒啊，他是在走路，一完了以后呢，他又回到自己的营里边去。第二天他又出来这个转那么一圈儿，对吧？然后又回去了，他的大本营还在基甲，是吧？他只是转圈儿，对吧？人呢是一个流动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从城里边突围，那是非常危险的啊！把以色列人切成一段一段的来分割啊，来一段一段的把它消灭掉，也很容易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而且呢，每天都要这样做，你走一天。对方还会觉得奇怪，是吧？可能你有什么埋伏啊，或者什么。第二天又走，第三天又走，第四天又走，每天都一样。而且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呢，要绕七圈。那以色列人肯定累死了，走到最后，对吧？对吧？所以这个等于说，把自己的体力、战斗力全部消耗掉，然后呢，还把自己最薄弱的这种方式摆在敌人面前，这需要多大的信心才能顺服啊？但是呢，神使耶利哥人啊完全没有战斗的勇气。当然，在以色列出埃及、过红海、走旷野，又打了约旦河以东的西宏和噩，然后又使约旦河的水在亚当城断流，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走干地。那么这一些事情呢，这个约旦河以西的这些迦南人都看在眼里，都怕在心里，所以才会说啊，他们为以色列的缘故，心都消化了。所以，第一场战争啊，就是这样用绕城的方式，城到了第七天啊，最后七圈绕完了，然后这个号角拖长，角声拖长啊，然后以色列人呐喊，这个绝对不是什么人的喊声把城墙震倒了啊，有些人说，哇，这个以色列人啊。这个几十万人啊，这个一起呼喊啊，跺这个地啊，产生了共振啊，就把这个，所以以色列人很聪明啊，他们就计算，这个每天走一圈啊，正步走，然后呢就，把这个城啊就震啊，第七天呢震了七次啊，然后就，计算的非常准确，就把城墙就给震塌了，有可能啊。我们不敢完全的否定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不是人算出来的，这是神迹啊，神用他的方法来攻打。那么这个耶利哥之战，弟兄姊妹啊，神要叫以色列的第一场战争这么个打法，说明什么问题啊？
要叫以色列人顺服，
要叫以色列人顺服，
是神为他们征战。
是神在为他们征战。约是呃，以利亚呃不，以赛亚书里边有一句话， 叫做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所以因着信进到神里面，顺服神，然后神为我们去出战。我们和敌人相对的，神和人绝对的。所以人和人打仗，胜败乃兵家常事。神和人打仗，那人必败无疑，对吧？这个是绝对的。所以呢，在这一场战争里边啊，神要叫以色列人明白，战争的胜负在乎耶和华，是吧？神要出战，所以神不是帮助他们的，对吧？神不是说他们打不过了，神帮他们一把，不是这样的。神呢是为他们去打仗的。啊，耶利哥的战争呢，以色列人只是去，最后就是去捡个胜果啊。这个，我们叫拾干鱼啊，就是水都没了，你就进去摸，就鱼直接捡就行了，是吧？根本人不需要费什么力气的。所以呢，整个迦南的战争的本质就在耶利哥一战定性，啊，这是整个征服迦南地的打仗的本质，是吧？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每一次他们战争的得胜，都不是因为他们军事上特别强大，而是神与他们同在，神使他得胜，神也使他失败。那么，关于这个在攻打耶利哥的时候啊，这个喇合一家的得救啊，弟兄姊妹注意看一下就好了，我们不特别再讲啊这个问题了。我们看到这个喇合啊，他因着信接待探子，见证了他的信啊，以色列就拯救了他和他的一家，然后呢，这个甚至于他成了耶稣基督家谱里边的一位女性啊，这个妓女喇合啊。然后第七章呢，就记录了这个亚干犯罪啊，就是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了。那么在耶利哥这一场战争里头呢，这个神不允许以色列人掠夺任何的财物，啊，为什么是这样呢？一方面呢，就是耶利哥，它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哈。他的很多的器具啊、衣服啊等等的啊，上面都绣着，或者说是把它做成与偶像有关系啊，就像中国那个龙袍啊，你不能贪恋这个东西啊，即便它是什么什么东西啊，不可以贪恋的啊，通通都要烧毁，啊。另外呢，就是神要叫以色列人打仗，心要正直。这个战争不是来抢夺财物的，战争是为了按照神的应许给他们土地，啊，所以避免他们是为贪婪而战，啊，他们是为正义而战，为顺服而战。啊，为神的应许而战，而不是为贪婪财富而战。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要把这个问题立好规矩。当然啊，这个最后怎么处理的，弟兄姊妹回去看啊。咱们就是把这个事情的它的意义啊，跟弟兄姊妹来讲一下就好了。那么当然，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并非说以色列人在这个战争里头啊，他们以后不能抢夺财物，不是这样的啊，他们还是可以，这个不是很糟糕的这些东西呢，还是可以掠为掳物的。可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呢，神要叫他们端正战争的动机，然后进行了第二场啊，这个埃城之战。一开始因为亚干的问题失败了啊，然后除掉了亚干啊，然后神给他们 出主意啊，他们就开始打赢了，然后呢就开始南征的道路啊，一直是把南方的土地打下来，然后呢再北战啊，再往北走啊，一直把北方的土地占领下来。那么这个中间呢，只出现了一个城啊，圣经上说这一个城，与以色列讲和的这个呢，就是基遍啊，这个基遍这个城，在第9章里边呢，就记录了这个基遍这个城啊，基遍大概在这个地方，在这里啊，我这里画的越来越多了，哎，那个擦板的跑哪去了啊？啊，没有，这个即便这个城啊，他们骗以色列人啊，说自己是老远的地方来的，怎么回事啊？要跟他们立约了，约书亚，结果也没好好祷告啊，结果就跟他们立了约。结果呢，他们就是迦南的一个，就在他们旁边的一个城啊，但是约已经立了，就不能再废了，所以基遍人呢，后来就成为，就是法定的被以色列人保留下来的迦南的一个城。那么基遍一投降以后呢，南方。啊，西边啊，这些的，就是下边的这一片土地的人呢，就开始联合起来要攻打基遍城。结果基遍王就来求约书亚啊，然后约书亚就这个蒙神的应许啊，说必然打赢。然后呢，就跟这个南方西边啊这些迦南人打仗。那么这里也出现了，在第10章啊，出现了非常著名的约书亚的长日啊，就是这个，因为战争啊太大了啊，这个一天白天的时候打不完啊，于是呢，约书亚就祷告啊，这个日头啊停在基遍啊，月亮啊停在亚亚伦谷啊，这个结果呢，神就使日头不急速落下，约一日之久啊。这个被称为约书亚的长日，结果呢，只等到这个战争啊完全胜利，那么圣经说啊，神听人的祷告之前之后啊都没有这样听人祷告的啊，听人的祷告，这是一个在征服迦南地过程当中伟大的神迹。然后争取攻打了迦南的城邑啊，这个活捉五王啊，然后怎么处理他们这些呢？具体的战争的过程我们就不讲了啊。然后呢，就攻打北方。圣经说了一句话啊，这个第11章的第19节啊，说除了基遍的西魏人之外啊，没有一城与以色列讲和的，都是以色列人征战夺来的。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心里刚硬啊，来与以色列征战，好叫他们尽被杀灭，不蒙怜悯。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罪孽太多，神要借着以色列的手来除灭他们啊！我说这是外科手术啊，这个就好像人得了癌症，要把癌瘤把它切除啊，因为它是一个坏的啊，它会影响周围的这个社会啊，所以要把它这个切除掉啊。然后到了第12章啊，就是记录了以色列南征北战，啊，这个在约书亚在世的时候啊，大概打了3、4年的战争，然后呢，就把这个土地呢，就基本上 就征服了。就好像今天的以色列啊，弟兄姊妹，今天的以色列呢，虽然是很多土地都掌握在以色列的掌控当中了，但是上面居住的老百姓呢，居住的人啊，不完全是以色列人啊。弟兄姊妹，明白我说的意思哈？比方说约旦河西岸啊，所以今天的以色列地区呢，分为 A 区、B 区和 C 区啊。这个 A 区呢，就是纯阿拉伯人来管理啊，来治安。B 区是民间由阿拉伯人行政，由以色列来维持秩序啊，以色列的军警来维持秩序。然后 C 区是居民是以色列居民啊，这个犹太人。然后呢，不管是巴勒斯坦人还是怎么样啊，但是完全由以色列来控制的。但是里边也有很多是巴勒斯坦人，对吧？所以说呢，这个今天啊，仍然是以色列这个他整体上啊，他占领的这个土地这块地方，但是里边的居民是掺杂的。啊，行政管理也是不完全在以色列手中的，啊，就当年的以色列呢，这个圣经上说啊，他们已经把这个土地完全占领了啊，其实呢不是这样的，啊，他有一个地方啊，有一个以色列的这个政府行政长官在那里控制着啊，这个地方就算是被以色列占领了，其实大部分的居民呢还是。阿拉伯人或者说是巴勒斯坦人，啊，当时的也是这样啊。这个虽然是已经在他们就是当地的这些居民呢，已经投降了啊，已经没有反抗的能力了，是被以色列征服了已经。可是这个土地上呢，不是完全是以色列人啊，很多都是当地的迦南人还住在那里，是吧？因此，十二章结束的时候啊，这个征服土地的第一轮战争就结束了。那么得到的土地呢，基本上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地图上的样子啊。那么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啊，基本上都集中在中间的这一块儿啊，都集中在中间这一块儿，特别是在这个叫示罗啊，他们来到示罗这个地方，他们把耶和华的约这个。约柜啊，抬到示罗，然后呢，就是，把这个帐幕啊，在这个会幕啊，支搭在这个地方了。然后第十三章啊，往后啊，所以这个约书亚记呢，一共是24章啊，所以它前12章。正好啊，前12章就是征服迦南地，后12章就是分配迦南地，分配所征得的土地，是吧？所以第十三章啊，一开始我们就看了啊，看啊。这是分配完了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12个支派啊，他所分配的这个居住的这个状况啊，所以在这个约旦河啊，约旦河这个分界线啊，约旦河以东的。这个是马拿西很大的地方，对吧？它只是半个支派啊，加德和流变啊，这里分成旅变啊。然后呢，这是犹大。一开始分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先是以法莲和马拿西啊，这个是它最早的分配的地方啊。然后剩下的这些呢，就是他们还没有分啊。这个，那怎么办呢？我们看一下啊。那么 在第十三章里边呢，先把这个约旦河以东的两个半支派分配好了。那么约旦河以西的这个先是由这个加勒，因为神曾经应许他了啊，摩西也曾应许他了，所以呢，他就得了希伯伦啊，希伯伦，伯利恒。啊，诶，这里为什么没有希伯伦呢？啊，希伯伦在这个位置哈，在这个隐基底，伯利恒和别是巴中间啊，这个伯利恒和别是巴的中间啊，就是希伯伦。那个就是加勒啊，他所得的就是希伯伦。然后呢，第十五章就是犹大支派。啊，犹大支派所得的土地啊，就是这个深绿色的这一块啊，南部的最南部的，就是犹大支派的。16章呢，就讲这个约瑟支派的啊，主要是以法莲和马拿西啊，西马拿西啊，就是以法莲的这块土地啊，这个淡绿色的啊，然后西马拿西这块紫色的啊，西边。所以东马拿西啊，是在没有过约旦河半个支派啊，留在东马拿西。那么这个到了约旦河西边呢，过了约旦河以后啊，西边这个半个支派啊也分给他们。所以基本上呢，犹大、以法莲和马拿西呢，这都是比较中心的地带。那以法莲可以说是整个迦南地的心脏地带，对吧？耶路撒冷啊。便雅悯这个地方，然后剩下的这些呢，这个到了十八章这个地方啊，十八章到了十八章以后呢，这个地方是这么圣经是这么写的哈，就当时呢，这些以色列人啊，他们都聚集在这个中心地带，看啊。经文看一下啊，《约书亚记》，我们进入到第十八章，对吧？说以色列全会众都聚集在什么？示罗啊，聚集在示罗，然后呢，就把会幕立在那里了啊，那里已经被制服了啊。然后以色列人其余的七个支派啊，还没有分给他们土地啊。约书亚就对他们说了：“说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人啊，他们有一种惰性啊，可能是打仗也很辛苦吧，是吧？所以呢，他们打了几年的征战了啊，还没完全打下来这块土地的时候，他们已经得到那块土地了啊，因为在示罗这个地方呢，已经被制服了啊，所以呢，他们就都孤立在那个地方，就不想往前打啊，所以约书亚就说了，说神已经把土地给你们了，你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啊，然后下边怎么办呢？就是每一个支派啊，选出3个人来啊，打发他们去。他们就要走遍那个地方呢，按照各个支派应得的地业写明画出图来啊。回来以后呢，把它分作7份，然后呢再进行研究啊，这个去分配。于是呢，这个第八节啊，这个画地势的人就起身了，按照约书亚的吩咐啊，走遍那个地方就把它画了。画了以后呢，就回到约书亚那里啊，把这个地图给了约书亚，然后呢。就开始在他们这个为他们研究啊，来分地。接下来呢，就是剩下的这七个支派啊，第一个就是便雅悯支派啊，便雅悯支派呢，就是刚才咱们看到了啊，在这个犹大。 和以法莲中间，就是便雅悯支派我们看到这个蓝紫的这块便雅悯支派和犹大支派交界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所以呢，耶利哥是在便雅悯支派里头，我们知道便雅悯支派呢，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谁呀？
参孙，
参孙，
老罗，
哎，扫罗啊，这是便雅悯支派。那么你看这个但支派这里有一个在这个便雅悯支派、以法莲支派、这个大卫支派、犹大支派中间呢，出现了一个但支派在这儿，这个有一部分人呢，这个但的这个大概600人当时。他们就跑到了最上边，在拿弗他利地的北端这个地方，这个基底斯上头这里你看有一个但我不知道我的这个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所以但支派呢就分了2个部分下边一部分，上边一部分。那么下边这部分的但支派呢，很快它就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支派的土地就被以法莲和犹大还有便雅悯呢。就分了这块土地，他们就分散在这些里边了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没有但支派的土地。那么上边这一块但支派的土地呢，它只是一个城啊，这个它并不是一个支派的一块土地。所以后来但支派的这个土地呢，基本上就不见，对吧？所以大概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启示录里边呢，就是。在分土地的时候里边缺少了但支派这也是一个原因之一吧。然后主要的是加利利这块地方就是这个西伯伦这个以撒迦拿弗他利和亚瑟那么这几个支派就是我们所说的今天的这个加利利后来主耶稣时代的。加利利地区主要就是这个地方。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了西缅支派西缅支派呢，他并没有给他一个独立的土地，而是他的土地呢在犹大支派的里面就是下边这个淡绿色的这一块在犹大支派的里面。那么后来呢，他也逐渐的就融进了犹大支派。所以西缅支派呢，他也没有一块独立的土地给他，这是西缅支派的情况那么在第18章的第11节开始就讲到便雅悯支派刚才咱们讲了在这儿，然后呢，到了第19章就讲到了西缅这个，所以西缅呢，圣经上说这个他是按照宗族撵出的第二阄他们所得的地业是在犹大地业的中间所以这个地图上呢，这是大概示意图吧，就画了这个西缅支派的地方。然后呢，就是西伯伦西伯伦这个地方呢，就是以色列平原的核心地带这个西伯伦。西伯伦和马拿西交界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山口，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山丘叫米基多，那么亚舍的南部，西伯伦的全部，以撒迦的全部，我们看到以撒迦上面这个和西伯伦交界这个地方有一个山叫塔伯山，塔伯山就是主耶稣登山变相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哈密基多顿平原，就在这一块，上边是加利利地下边呢就是这个南部的就是从这个加密山脉往南这个在中间的这一块呢，就黑门山的山脉和这个加密山脉中间就有一块。就是以色列平原，也叫米基多平原就是这是亚瑟西伯伦和以撒迦。 那么，拿弗他利也就是后来加利利地的中心地带都是在拿弗他利的支配里头。好，第19章呢，就集中的记录了这个剩下的这些支派啊。那么到了第20章就记录了这个关于这个陶城神是非常看重陶城这个约旦河以东有3个陶城，就是比西拉摩基列拉摩，还有巴山的这个戈兰那么因为这些城市呢，现在基本上都不在了所以都是大概的标注在这个地图上面我们看在这个下边这个地图上呢，就是有这个比西然后基列的拉摩还有戈兰所以这些误杀的人呢，就要逃到那里去了然后呢，在约旦河以西就有基底斯。事件和希伯伦希伯伦，耶路撒冷，希伯伦在这里，事件在这里，这个基底斯在这里，对吧？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神为以色列人误杀了人所设立的约旦河以东3个，约旦河以西3个。这都是祭司住的陶城人误杀了人，逃到这里来躲避，这个就是报血仇的人知道那一代的祭司去世了他才可以回来以保全性命免得人在仇杀的里边杀了不该杀的人所以这些呢。圣经里面常说陶城这个咱们唱的诗歌里边陶城山寨是吧？磐石盾牌是吧？这个就是陶城，就是从这里来的然后呢，第二十一章是关于利未族利未族所分得的土地。那么21章这个十节呢，往后有记录了祭司亚伦他们的后代所得的土地。那么歌侠、葛顺、米拉利他们各这个宗族所得的诚意。那么圣经里边说他们没有产业他们不是他们的没有产业的这个产业的意思呢，是指的他们没有再生产的产业就是他们这个土地不能拿来放牧或者耕种因为他们是以以色列1/10的奉献来生活的神说这1/10的奉献是属神的，然后神把这1/10的奉献呢赐给以色列的这个祭司利未人，然后呢来给他们养生然后让他们专心的从事圣殿里边的服事。为以色列人献祭赎罪，然后呢，在以色列当中，负责教导律法，那么也按着律法呢来审判以色列人的诸多的这个争端这个作为审判官吧所以这个呢就是关于利未人利未人他们得的这个住的诚意。还有城邑的这个城郊区这个周围的郊野，因为他们也要放牧这个保放的这个他们的这个牲畜的地方他们可以用来使这个作为运输等等的使用同时呢也有献祭的这些羊牛等等的这是给利未人他们的居所。这个呢就不叫产业了。那么到了第21章的最后我们看 到了21章的最后呢，就这样说了啊，说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了。所以我们感谢主啊，神的话，神的应许，神的立约，从古到今永不会落空。所以虽然以色列后来这是得了土地了，对吧？但是后来呢，又逐渐的失去了，对吧？到了公元前586年啊，他们连耶路撒冷也没了啊，被巴比伦掳掠了。然后呢，这个后来他们又回来啊，然后呢，主耶稣降生了，然后他们又被赶走。然后圣经说，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神要把他们再从四围的列邦中招聚回来。好像再出埃及，好像又出埃及一样的啊！他们回到这个地方来，那么神还是要把这块土地赐给他们啊，赐福给他们，让他们在这块土地上，这个得享丰盛啊！这个神要保护他们啊，虽然他们一回来就打仗，但是呢，他们永远不会再被征服了，这是神给以色列的应许啊！所以，我们说以色列从复国就开始了哈梅吉多顿大战，所以从1948年5月14号当天晚上下午4点钟啊，这个宣布独立，当天晚上就打第一场中东战争。那么这个中东战争一打响以后呢，我们就说这个哈梅吉多大战就已经开始了。那么，中东战争现在不是没有战争吗？啊，其实不是的。现在是休战状态，并不是停止了战争的状态啊，并没有和平啊，他们中间的彼此的战争状态一直保持在那里啊，从1948年到5月14号到现在啊，一天都没有停止过这个战争的状态，只不过呢，现在休战啊，这个大家都不能再打了啊，暂休息休息啊，找着机会再打啊。所以现在阿拉伯联军啊正在风起云涌啊，想各种办法要攻打以色列。所以呢，小冲突不断啊，大冲突大规模的这个还没有发生。那么最后什么时候发生呢？决战的时候啊，甚至于核战争打响的时候，那什么时候呢？我们不知道啊。这个当然根据圣经的预言呢，就是最后以色列要失败了，然后主耶稣亲自从天降临，啊，脚踏橄榄山，要拯救他的子民。那么这些事情呢，我们拭目以待，现在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啊，这个中国的参与，现在呢，伊朗和这个沙特啊，他们的关系所谓的正常化啊，那么这些呢，都在为最后这场大战做准备。那么什么时候最后这场大战要结束，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状态一直在保持，啊，矛盾根本没有解决，越来越深啊，直到有一天最后爆发啊，然后主再来，世界结束。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啊，人的历史啊，从一开始神的作为到今天啊，这都是一贯啊。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土地神就给了以色列人为业啊，他们住在其中。所以在这里顺便讲一下，以色列这块土地不属于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弟兄姊妹明白我说的意思啊，也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以色列一块土地是属神的，神要在他创造的土地上面为自己留下一块，是为他自己道成肉身做准备的。是为他自己的选民以色列啊来预备的，所以以色列在这块土地上的兴衰变化，就是以色列就是神做工的时间表，对吧？所以这些不信圣经的人，不信独一之真神的人，不管他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宗教，那他不是跟以色列作对，他是跟神作对。啊，所以圣经上说，他们必承担他们的羞辱。 所以在今天，任何反对以色列的国家、民族、政体、联合国，任何势力、人的势力，包括灵界的撒旦、魔鬼的势力，就更不用说了啊！这都是抵挡神的，知道吧？最后，神一定在愤怒当中追讨他们的罪，他们也必然在反对以色列这件事情上面自讨难堪，知道吧？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这个支持以色列啊，祝福以色列这个问题上，是不能有分毫的这个含糊啊，这个是我们的绝对所属关系和我们的立场所决定的观点哈。好，44节啊，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些话，使他们四境平安。啊，所以神所做的，给他们土地，使他们平安，都是照着神已经应许的话来做的。啊，使他一切的仇敌中没有一人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得住。那么当年如此啊，今天也仍然如此啊。所以现在这个，虽然阿拉伯国家这么多人啊，这么发了石油大财啊，这么恨以色列，但是呢，他们拿以色列一筹莫展啊，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所以以色列把他的一切的仇敌交在他们的手中，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下边说一句没有落空，都应验了。弟兄姊妹，到今天是不是也没有落空啊？
是的。
阿门，是吧？所以神的话啊，所以这个21章43节啊，一直到21章的这个结束啊，44节、45节。那么这些呢，这个就是整个从神呼召亚伯兰开始啊，创世纪第12章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这里呢就是神所应许的话都应验了，一句也没有落空。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一些从22章开始呢到24章啊，就是一些收尾的事情了啊，这个包括着，这个约旦河以东的2个半支派的人啊，他们把自己的城撇下啊，老婆孩子放那儿，然后往约旦河以西和他的弟兄们一块儿去征战啊，征战了大概有4、5年的时间啊，现在都打完了，然后他们就回去了。回去了以后呢，他们在约旦河以东啊，就建造了一座坛啊，这个后来呢，他们为着这个产生了争议啊，后来认为说哦，这个坛是好的啊，他们叫做正坛啊，证据的证啊，就是免得以色列人说，哎，约旦河隔着一个约旦河啊，说约旦河以东的人不是我们的以色列人了啊，这不行啊，所以他们建造一座坛啊，和约旦河以西的是一样的，那么为要证明啊，他那里不为献祭，只为证明啊，这个那么是。他们不是以色列的之外的人啊，他们仍然也是以色列人。后来呢，这个34节就说了，流便人啊，加得人，这个给那个起名坛起名叫做正坛，意思就是说这坛呢是在我们中间，来证明耶和华是神。好，到了23章呢，就是约书亚的这个一些他的遗言。啊，然后，24章啊，这个约书亚作为神的仆人啊，再一次这个使以色列人跟神之间的律法之约啊，得以坚固，得以更新，得以立定啊，所以第24章第25节啊。当日啊，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啊，在示剑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啊。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书上，又将一块大石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的旁边。然后呢，约书亚对百姓说：“看呐，这石头可以这个向我们做见证啊，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啊。”倘或我们背弃我们的神，这石头便可以给我们做见证， 于是约书亚打发百姓回各自的产业去了啊。这个，那么这个呢，就征服土地啊。神从呼召亚伯拉罕啊，然后应许他土地，到这个时候，就告一段落了。那么从这个往后啊，就开始进入到士师时代了，对吧？就士师记了。那么土地已经得到了啊，神和以色列人要共同按照律法之约来开始在这块土地上全新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怎么样呢？啊，我们下一次回来的时候啊，我们再重新复习一下约书亚的遗言，这个以色列人的立约啊，然后呢，我们就进入到士师记的学习。好，关于以色列人征服土地啊，约书亚记的这个概览啊，我们就大概跟弟兄姊妹介绍这一些。如果弟兄姊，当然了，我们概览很粗略的啊，这个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补充，我们的这个目的啊，概览的目的是为了让弟兄姊妹对圣经形成一个大图画。啊，是个概览啊，这样呢是帮助我们日后在读经的时候，不至于犯断章取义的这个错误，同时呢，也是我们对神的救赎的大计划啊有一个完整的认识。我们说以色列这块土地的这个应许啊和以色列人得着，其实不仅仅是为了以色列人啊。这个最重要的是为我们的主耶稣降生做必要的准备。好，有哪一位肢体愿意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和回应的祷告吗？有哪一位肢体有愿意为我们做一个为祷告？要点名啊！有哪一位有感动吗？约书亚记啊，其实不单单是我们看到当时一直影响到今天啊，他们还在为这块土地来争议啊。我们这是看见神的作为，我们明白其中的奥秘，知道神的计划。战争的原则，这些都是约书亚记啊。这个，而且约书亚记呢，其实也代表着永远添加神的安息啊，对我们的应许，所以它有这个永远添加的预表啊的意义。
我来吧，
感谢主。
我们同心祷告。创造我们，爱我们，拯救我们到永恒荣耀天家的，我们的圣天父，救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进入你真理的圣灵。主啊，孩子和弟兄姐妹们，我们降服在你施恩的宝座前。我们献上敬畏的心，献上感谢的心，主啊，你信实何其广大！感谢赞美你，你不单单从无创造了万有，为我们这卑微的人预备可住之地。主啊，你借着你启示立约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色列的应许，你亲口应许，亲手成就。来拯救我们这些在亚当里犯罪堕落的人，主啊，你没有因着我们人的软弱而丢弃我们，你没有因着我们人的背逆而离弃我们，我们在你面前没有献上感谢的心、赞美的心，谢谢主，主啊， 你对亚伯拉罕应许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你说君王从他而出，他的后裔要成为你的子民，你要做亚伯拉罕后裔的神。主啊，你照着这话应验在以色列这个民族，应验在人类历史上，应验在我们眼前。我们真是看到以色列蒙你拣选，蒙你怀揣，蒙你宝宝，就像你借着何西阿先知书所说的，你凭以色列永远归你为妻。主啊，我们这些外邦人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所做的见证，也是蒙了何等浩大的恩典。你借着福音，让我们和犹太人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们怎能不给以色列祝福？谢谢主，你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以色列的圣者，是我们所敬拜的，是我们所尊崇的。主啊，你为我们征战，主啊，你也是为以色列征战到底的神，你应许你必使以色列全家都归向你，即便他们软弱，全世界联合起来抵挡以色列的时候，主啊，你的脚要踩踏橄榄山，你要迎娶你的子民，迎娶你的百姓，迎娶你的众儿女、众圣徒，进入到那荣耀永恒的羔羊的婚宴，进入到那荣耀的田家。我们为你为我们的真道，为你自己荣耀所见证在这天地间十字架上，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这奇异浩大的恩典，献上感谢的心。我们盼望着你再来，盼望着你亲自成全对你子民完全救赎的应许。主耶稣啊，我们愿你来，愿你在全地掌权作王，因为你的名就是荣耀的君王，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带领我们走这天路，带领我们走这十字架生命更新的道路，把尊贵荣耀颂赞都归给至高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色列的圣者。孩子，感谢赞美带到，不配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阿
阿
门。
门，阿门。好，感谢主，我们。